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星期五表示，伊斯兰国拥有充足的武器和资金，但不是不可战胜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布伦南在纽约对外交关系委员会说，激进分子有很强的纪律性，久经战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但是他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行动已经削弱了很多伊斯兰国的部队，而且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该组织的发动机受到重创。海湾地区的埃及盟国星期五在一次经济会议上承诺向埃及提供12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这次会议旨在重振埃及受到重创的经济。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导人在会议第一天各自向埃及承诺40亿美元。会议在沙姆沙伊赫举行，与会的还有数百名商界领袖和欧洲外交官们。埃及总统塞西说，他的政府已经改革了法律，精简了那些给在埃及投资的公司带来困难和危险的法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塞西总统致力于埃及的经济发展。克里还说，美国决心帮助埃及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他说，这些人是要毁灭埃及，并让这个国家开倒车。埃及在2011年发动民众起义，迫使长期领导人穆巴拉克辞职。之后，穆斯兰总统穆希尔执政仅两年，又被军队赶下台。埃及目前正设法走出困境。政治动荡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在西奈袭击警察和士兵的暴力，迫使外国投资者离开，重创了埃及的经济。美国和古巴官员星期一开始举行第三轮谈判，讨论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程序问题。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这次谈判将在哈瓦那举行，可能会进行数日。双方代表上一次的会谈是二月底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的议题包括在断交50年后，双方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有记者问双方大使馆能否赶上今年四月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国务院的这名高级官员回答说，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和古巴外交部美国司司长何塞菲纳维塔尔将率领各自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缅甸部队炮轰了与中国交界地带的山区，至少造成四人死亡，还有一些人受伤。中国军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这次炮轰行动正值缅甸军方与华人反叛组织在果敢特区北部继续发生冲突。果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五缅甸空袭的炮弹偏离方向，炸死四名华人村民并炸伤九人。缅甸军方在果敢地区宣布实行戒严和紧急状态，致使很多人逃到中国南部的云南省。缅甸政府指责中国地方官员和其他少数民族团体帮助华人反叛分子，呼吁中国帮助防止跨境袭击。果敢反叛组织希望恢复自治，对戒严状态多有不满。宗教方济各星期五庆祝他当选教宗两周年，同时预测他在这个位子上不会久留。他对墨西哥电视台特莱维萨说，我感觉我做教宗的时间不会长，4到5年。他说，我不知道，或者2到3年，不过2年已经过去了。方济各说，他并不是不喜欢做教宗，而是他怀念他的自由。他说，我唯一想做的是有一天我能到外面去，去一家比萨店吃比萨饼，没有人认出我来。这位阿根廷出生的教宗一度透露他可能会像前任本笃16世一样退休，他去年开玩笑说他可能在2、3年后去世。这位78岁的教宗在星期五他上任两周年时还宣布了非凡慈悲圣年，这一年在12月8号开始将以慈悲为主题。一名美国医务工作者在塞拉利昂工作期间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已经被送进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接受治疗。 有关官员说，这名患者是自愿到塞拉里昂治疗埃博拉病患的。他于星期五早上乘隔离飞机抵达国立卫生院研究院。抵达后不久，对病人进行检查的医生说，病人的病情严重。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官员没有透露有关病人的任何信息。他是在美国接受治疗的第11位埃博拉患者。美国官员说，还有一名美国人也可能感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他正在被送往亚特兰大地区的途中。亚特兰大距离埃默里大学附近医院很近，那里是美国另外一个专门治疗最危险的传染病的中心。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宣布说，将要依法公开审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28名落马的省和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有上百名律师和公民向两会的代表发出了长达1000多字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另外，台湾方面婉拒了中国大陆关于一起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局势。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警察目前仍然在搜捕枪击了，就是说在星期四凌晨的时候枪击了当地两名警察的枪手。而与此同时，当地警察局外面的抗议示威活动似乎进入了尾声。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了发生在那里的枪击警察的事件，称之为犯罪行为，并且说必须要逮捕开枪的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数十人星期四举行抗议游行，另一些人在星期四早晨距离发生枪击事件几米远的地方举行蜡烛守夜活动。一名警察被击中脸部，另一人肩膀受伤，两人预计都会康复。一名牧师发表演讲，敦促参加集会的人克服分裂社区的势力。
我们来到这里要记住，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只有我们承认彼此间共有的人性，我们才能弥合伤痕。
这是手机录下的枪击视频。警方随后对凶手展开大规模搜捕，扣押了三人，但警方表示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人被逮捕。奥巴马星期四晚间发表电视讲话说，开枪行为没有任何借口，不应让这一事件转移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力。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将星期四凌晨的袭击称为伏击。
这些人不是要让弗格森弥合伤痕，他们是该死的恶棍，在一个试图采取共同行动的地方，在一个分裂了太久而正在进行整合的社区播下了不和的种子。
就在枪击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前，弗格森警察局长在司法部报告指责当地警察局存在种族偏见之后辞职。弗格森警察局长汤姆斯·杰克森星期三在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的7个月后提交了辞职报告。布朗在去年8月的一次街头冲突中袭击威尔逊，司法部没有指控威尔逊违反布朗的民权，州陪审团也没有对威尔逊提出刑事指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伊拉克的安全部队在星期五的时候继续对提克里特进行围攻。据报道，被包围的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的作战人员已经在那个地区开始败退了。伊拉克官员继续表示，他们相信会在迅速的时间内收复提克里特。那里是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家乡，因此也是一个具有战略和象征意义的城市。大约有3万名伊拉克部队官兵 还有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包围着提克利特，并且还收复了周边的几个地区。目前还不清楚这些部队推进了多远。从多个方向展开的针对提克利特的攻势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星期，但是伊斯兰国的狙击手和作战人员设置的陷阱似乎是拖慢了进攻的速度。不过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奥贝迪表示，这次行动很快将进入决战的阶段。他在星期四的时候对媒体表示说，将尽量将自己方面的损失减至到最低。他说，时间在我们一方，主动权也在我们手中。另一方面，当场处决和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到目前呢，在社交媒体上几乎可以说是到处皆是了。在公众的眼中，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自称是伊斯兰国的组织有关联。不过随着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继续收复被占领土，就是说被伊斯兰国之前占领的领土，又出现了新的同样血腥的一些视频。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一个男孩被控与伊斯兰国合作，即将被处死。这是一个男孩被控与伊斯兰国合作，即将被处死。这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网上张贴的一段视频。这种视频常常是通过手机发出的。
Fighters are just taking this.
作战人员拍下这样的画面，然后放到网上。他们希望借此展现他们也能够很强，也能够跟伊斯兰国组织的人一样残忍，而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费利普史密斯一直关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网上活动。
In the past couple of months, since about
自2014年秋天以来的几个月，这种血腥残暴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猛增。
美国官员说，这些视频很难进行验证，但是显然非常令人担心，而且每天都有新的视频出现，确切的数字很难掌握。在什叶派民兵看来，这些视频能够帮助他们赢得支持，而同时震慑那些可能反对他们的人。而对于个人来说，这是赢得战功和建立网上履历的快速便捷的方法。
如果我想要加入民兵组织，我就很可能要来一个画面来作证。我想让人知道，我已经向伊斯兰国的人展示我的厉害了。你们都做了什么？我可是有图有真相。
史密斯说，高层民兵官员似乎很少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而随着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持续推进，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将提出何种警告还有待观察。
有渗透者想要通过侵犯人民的安全与财产等犯罪活动来玷污我们的胜利，因此我们向安全部队、警察、军队指挥官和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发布了严格的命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已经采取了行动。
We have withheld assistance from certain Iraqi units.
我们已经暂停了来自某些伊拉克部门的帮助。过去我们曾经将他们当作可信的信息来源。
但是什叶派民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许多人响应伊朗的召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国会议员表示，这让他感到担心。
When they recapture lost territory,
他们夺回失去的领土时，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或者种族清洗？
研究人员史密斯说，伊拉克人手机信息里的故事非常明确。
It say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a very, very brutal.
他说明我们正在应对一个非常非常残酷、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他还说明这种情况不会很快结束。
每一段视频都是新的，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炫耀，展示自己的残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俄罗斯总统普京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这引发了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的揣测。社交媒体用户在网上发布了一些严肃还有不那么严肃或者说是诙谐的揣测，有的呢甚至说普京已经过世了。 普京的新闻秘书则对这些报道嗤之以鼻。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社交媒体星期四大肆转发俄罗斯互联网上的各种传言，说普京已经去世。这些标题引发了世界范围主流媒体对俄罗斯总统健康状况的揣测。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没有担心的理由。
没有任何理由对普京的健康状况表示怀疑，他的身体非常好，他的一切都很好。
普京一直努力保持强健体魄，有决断力领导人的形象，人民能够指望他解决挑战性的问题。但是自从3月5日接待到访的意大利总理伦奇后，他再也没有公开露面。普京的发言人说，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
It depends on the day, actually. Sometimes
这取决于每天的安排，有时他公开露面多一些，有时候不公开露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是工作狂了。
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正在为几天后的繁忙日程做准备，包括一些国际会议，但是原定本周前往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被推迟。普京脱离公众视线之前，他的对手涅姆佐夫刚刚被安葬。涅姆佐夫2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一个桥上被人开枪打死。反对派活动人士不相信官方对涅姆佐夫被杀的调查，指出一名承认卷入此案的嫌疑人可能是屈打成招。涅姆索夫的女儿然娜说，普京应该对他父亲的死亡承担政治责任。
We understand the emotions of his daughter.
我们理解他女儿的感受，我们只能重复这次悲剧发生后普京总统表达的悼念。我们只能说调查仍在继续。
过去一年来，由于石油价格走低和西方国家因莫斯科武装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而实施的制裁，俄罗斯经济下滑，但是很多俄罗斯人仍旧支持普京，认为他是个强有力的领导。在叶卡捷琳堡，一名铁匠正在铸造普京纪念币。
这些纪念币能提振士气，我们不是在造钱，我们在纪念币上铸造一些话，如一切都会好的。这上面有我们总统的姓氏，我们必须要跟总统走，我坚信这条道路。
沙皇俄国曾铸造过沙皇头像的硬币，在前苏联时代，出现在硬币上的唯一头像是共产党革命的领导人列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局势。总部设在美国的维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五的时候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政府施加的一些旅行方面的限制严重延误了向乌克兰东部叛军控制地带运送医药用品的工作。人权观察这一组织表示，他们连续10天对乌克兰东部的医务工作者还有病人进行电话或者是面对面的采访以后，得出了上述结论。人权观察还说，旅行限制妨碍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居民前往由政府控制区获得国家资助的医疗方面的服务。艾滋病、肺结核还有吸毒患者尤其受到影响。人权观察这一组织还说，旅行限制还延误了药物的运输，造成了一些医疗设施药品短缺。美联社在星期五的时候援引乌克兰外长的话说，乌克兰政府已经正式要求联合国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部署维和人员。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去年4月的时候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叛乱以来，已经有数千人在冲突当中丧生。另一方面，乌克兰东部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战事之后，乌克兰政府军的存在和平民居住区遭到的炮击似乎把一些人推向了反政府武装那里。美国之音的一名记者和一组接受武器和炸药训练的新兵 度过了一天。下面呢，就请听这名叫威尔斯的特约记者从乌克兰东部的顿涅斯克发回的一篇报道。
这些都是乌克兰反政府军的一些新面孔，这些新兵属于顿河哥萨克反政府军的一个营，正在赶赴顿涅茨克一处荒原接受武器训练。他们的练习靶子是亲西方乌克兰政治人物的面孔，包括总理亚采纽克、前总理季莫申科。几个月前，乌克兰政府为收复东部地区发动了他们所说的反恐行动。不过这些哥萨克人有着捍卫俄罗斯帝国的悠久历史，对他们来说，政府军的攻势就像是一个他们原本就不信任的新政府发动的武装侵略。他们的指挥官萨沙在战前是经济学者和商人，他去过基辅，在那里有朋友。不过如今他说，基辅那边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要参战。
他们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是亲俄罗斯的公民，但我不这么想。我们生下来就是俄罗斯人，流淌着俄罗斯血液，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一般来说，我们跟乌克兰西部90%的老朋友没有接触，我们和他们之间严重缺乏理解。
双方都在已开发的地段动用大炮和火箭，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男子说，炮火没有吓倒他们，反而把他们推向反政府军。铁锤手本是一名矿工，直到炮击几乎摧毁了他的村庄。
我的很多邻居被炸死了，很多从前的工友被炸死了，周围所有的房屋还有教堂都被炸毁了，孩子们的游戏场和学校也被炸毁了。
这些新兵说，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些志愿来东部帮政府打仗的人，其中有些人属于极右翼政治运动。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当年很多男男女女站在苏联和盟军一边战斗，而乌克兰西部在希特勒阵营统治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仍然有很多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
武器训练的最后科目是炸药示范，用的是来自煤矿的旧设备。虽然有停火协议，但这些男子说，他们觉得战斗很快就会打响。在这场战争中，一方认为他们是在打击恐怖分子，而另一方觉得他们是在打击纳粹分子。冲突持续的越长，本地区的两极分化也就越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在乌克兰顿涅茨克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亚的局势。韩国官员表示，朝鲜方面星期四向海上发射了7枚地对空的短程导弹。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星期五发表简短声明说，导弹是星期四的夜间从朝鲜西海岸发射的，落在了东部沿海水域。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相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这次导弹射试。平壤方面经常试射导弹、火箭还有火炮等等，以此来抗议美国和韩国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长期以来，平壤一直要求美国和韩国停止年度演习，并且声称这些演习是为了入侵朝鲜做准备。美国和韩国则坚持说，联合军演纯属是威慑性质。另一方面，日本的官房长官菅义伟在13号的时候举行了记者会，就中国计划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作出回应说，与一味强调70年前的过去相比，展现日中发展面向未来合作关系的姿态来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才是更为重要的。日本的官房长官表示，日方已向中方表示了对此事的关注，并且正在努力收集相关的信息，继续关注阅兵式的动向。中国方面计划在今年的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举行阅兵式。在谈到中方是否会邀请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出席阅兵式的时候，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不知道，并且说认为应该不会的。中方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被认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日中两国在东中国海的岛屿具有主权争端，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呢，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另一方面，日本的安倍政府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外交攻势，以凸显日方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积极的角色。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安倍晋三首相的领导下，日本政府频频出击，在世界各地主动展开各项外交攻势，以突出日本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努力当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在3月10号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一组来自日本的安全问题专家说，安倍首相改守为攻，主动出击拼外交的动机跟日本与中国等周边邻国关系紧张有关。前野贵昭是日本智库东京财团的一名研究员。
对安倍先生来说，这项努力显然是为了对中国形成外交压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并引发多个周边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等国家的忧虑。基于这一局势的发展，美国正强化在亚洲的同盟关系，并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试图拉近与澳大利亚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关系。不过，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教官佐竹之彦等人认为，以澳大利亚为例，在日本大力拼外交的努力当中，中国因素是有利有弊的一把双刃剑。
澳大利亚人常常辩称跟日本增进安全合作关系并不可取，因为他们不希望掉进所谓的中日冲突的陷阱。
跟日本一样，印度也跟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这一共同点成为日印加强两国防务合作的一个驱动力。但是东京财团的前野贵昭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日印两国政府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两国在安全合作方面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印度总理莫迪先生的首要政策着重点是经济，他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政策着重点还是振兴本国的经济。
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家都希望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关系。来自日本的观察家们说，假如日本与中国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他们很难想象印度、澳大利亚或欧洲国家会直接在军事上援助日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的局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发回报道说，在今年的两会上，就是人大两会上，中国政府计划对非政府组织呢，就是国际上通常讲的 NGO 进行立法，并且特别针对和境外有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呢，在中国国内的运作。下面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们讨论的多项法律和提案中，监管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草案引发舆论的关注。人大发言人傅莹说，要通过立法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有法可依。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好的经验，对我们的发展是有益的，是做出贡献的。但是呢，在管理方面呢，我们还是有些欠缺。目前的这个管理依据是《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还有就是《基金会管理条例》，这就很不全面了。所以呢， 我们要通过立法呢，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呢，能够有法可依。
中国警方在两会期间加强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监控。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后，警方拘捕了至少5名女权活动人士，目前他们都没有获得释放。李麦子不久前曾接受过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计划在三八节期间举行防止公车性骚扰的活动。
我觉得从2012年开始吧，就中国的女性已经不再忍了，就是不再被动的去接受、去等待改变、去观望。
路透社记者获悉的一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复印件中写道，禁止境外非政府组织违反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严格控制其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这份草案还提到，国外资金必须来自合法渠道，非政府组织不得在中国筹款。德国之声中文网称，现在尚不清楚政府将如何执行这项法律以及执行的严格程度，但这项新法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控制不同政见大趋势的一部分。知情人士透露，去年10月以来，在中国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曾多次讨论如何应对这一新法。北京 NGO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创始人何树忠先生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这是他目前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原因。
我们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力量。我相信中国的，包括现在这个最糟糕的天气，我想中国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 NGO 的这个力量，假如是现在的10倍的话，这个天气肯定比现在要好。
如果新法实施，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非但无法发展10倍，还可能面临更加严苛的政府监管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周强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将依法公开审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28名已经落马了的中国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中方希望能够通过公审周永康来显示中国司法制度的公开和透明。现年71岁的周永康是过去10年里落马的权力最高的中共官员了。批评人士说，只要是党依然大于法，中国的司法公正和独立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政委上将刘源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本人在抓徐才厚和谷俊山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刘源还说，抓出徐才厚、谷俊山这样的大贪巨奸，他说是习近平主席决定督办的。另外，路透社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目前也在接受有关腐败的调查。在刘源被香港媒体问到郭伯雄是否被调查的时候，刘源只是回答说，你懂得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有上百名律师和公民向两会的代表发出了长达1000多字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要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中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各项权利。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为大家发回的又一篇报道。
来自全国各地100余位律师和公民星期二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公开信，呼吁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和结社自由。近年来， 每逢北京召开两会，都有中国律师和民众要求人大批准这项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至今仍然未被人大批准的国际公约。这份1000多字的公开信还呼吁人大设立宪法法院，专司违宪审查，制裁违宪行为，维护宪法权威，切实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开信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审查并取消施行了20多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相应的社团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修改1989年仓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以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对任何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几乎没有批准的做法。中国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联合国国际公约后，曾经多次承诺将实施该公约，但至今未获批准。这份公约保障各种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自由选举等参与政治的权利，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有关宪政、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针对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律师、记者和公民不断联署请愿却迟迟不获批准的情况，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近1-2年内他很难看到中国人大会批准这项公约，因为这项国际公约与中国现行的制度有很多相抵触之处，它将直接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们担心做出颠覆性错误，所以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下决心。
主要是对一党专政不利。这个公约它跟中国的现行制度有些挺抵触的地方，所以签完了以后，这个人大一直没有进行这个程序，变成一个搁置状态。所以现在我估计这次又有这样的建议啊，但是觉得至少大概这1-2年内不会有。但是你看那个2008年的时候，我记得是温家宝讲到，就是承诺肯定是要尽快实行那个公民政权利与那个宪法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是2008年的承诺。那现在已经2027年又过去了，这个搁置时间是非常之长。我觉得在目前来讲，主要是要。这个从现在的领导人来讲，他是以保政权为这个第一目标，一个是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是保住他个人的这个权力地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就是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抉择。本人也是支持这种做法。这个主政者主要是担心会犯下所谓叫做颠覆性错误。到现在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下不了决心。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还没有加入《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这份国际公约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包括公民有权得到独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审判、言论自由，有权参加定期的自由选举以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人权组织称，中国公民至今仍然无法享有这些权利。如果中国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么缔约国就必须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查，以评估其落实公约义务的进展和不足之处。有法律专家指出，国际法大于国内法，中国政府现行的一些法律和行为放在联合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审视，明显违背相关的国际法律。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以国内法为依据逮捕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律师、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人士。根据美国国务院2014年人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领域有所恶化，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现象增加。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政府在38妇女节前夕拘捕了5名女权活动人士。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压公民社会的又一证据。国际人权组织呼吁立即释放这些女权活动人士。美国之音记者东方
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南方的城市呢，深圳正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现在呢，这座南方重镇似乎已经不再只是硬件，就是说计算机硬件制造的天堂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深圳如今已经不仅是中国制造的象征了，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在这里研发和完善高科技产品。SoundBrainer 是一家制造音乐人用的可佩戴电子产品的创业公司。西门丁格和他的团队从德国搬到了这里，是为了靠近中国的制造中心。
我们是在柏林起步，开发功能样机的。我们已经请几个音乐家做过测试，但是我们那时也只能做到那个地步。我们有功能样机，但是要将它设计成能够制造的产品，需要有曾经干过制造业的专业人士。
有越来越多像 SoundBrainer 这样的科技创业公司被吸引到深圳，因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大，也可以说是最有效率的主流电子产品生产中心。
刚到深圳时，我们只有印刷电路板和电子器件，但是接下来需要它改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让整个产品的体积变小，能够适合上万件规模的生产。我们在中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做所有这些事。
艾伦·库珀是 Locate 的创始人。 Locate 是跟踪行李的一个平台，他目前还处于早期的概念阶段，因此到这里来闯闯，看能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在那里的团队当中，每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都有多年开发这类技术的经验。具体的说，是为财富500强规模的公司研发全球定位系统巡航技术，所以可以说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幸亏当地有像 Brink 和 Blueprint 那样的推手，硬件开发者能够在两个月内把仍停留在纸上的概念转变成可以运行的样机。但是空降制造并非毫无挫折，合作者对于避免在开销上犯错以及获得先发优势至关重要。专利听力产品制造商保罗·李说，产品和工厂互有需求。
工厂其实需要新产品，他们不能每年都靠两个热销电话机过日子，新产品则需要有工厂。如果他们找不到一家好工厂，那你靠募集1000万美元也没用。
毫无疑问的是，这个速生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寻求科技情缘的温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妇女权益活动人士韦婷婷的代理律师表示，韦婷婷和另外四名妇女维权人士已经在星期三被北京的警方正式刑事拘留了，原因是他们打算在中国3个不同的城市打出反性骚扰的标语。韦婷婷的代理律师王秋实先生说，警方指控他们这些女权妇女维权人士呢，在寻衅滋事。假如这一罪名成立的话，这几名妇女维权人士可能会被判3年有期徒刑。王秋实律师还表示，他没有被允许见到当事人，也没有收到警方的正式拘留通知。另外一名被捕的活动人士李婷婷的代理律师燕欣表示，在星期四的时候接到了警方的逮捕通知，通知上的日期是星期天。另外三名被捕的活动人士分别是王曼、郑楚然还有武蓉蓉，其中武蓉蓉是位于杭州的妇女平权组织妇女中心的创始人。以上五名妇女维权人士原计划在38国际妇女节的前夕，在北京、广州和杭州张贴标语，反对在公交车和地铁上对女性的性骚扰。这五名妇女权益活动人士被捕，是中国进一步打压学术界、媒体还有社会活动人士的，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最新的例证。
美国常驻联合国的大使萨曼莎·鲍尔星期四在他的推特上呼吁中方释放这五名女权活动人士。欧盟方面也已经发表声明，呼吁将这五名女性活动人士释放。欧盟的声明还说，抓捕这五名妇女维权人士违反了他们举行和平示威的权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局势。半岛电视台将要播放一部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里呢，显示出中国广东的一些服装生产厂家目前仍然在工人没有受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喷砂这种有毒的或者说是可以导致肺病的工艺。而且这些广东的厂商呢，很多都在为美国或者说是一些国际的品牌呢生产牛仔裤等等。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半岛电视台与联奈制片合作，花费一年时间进行明察暗访，制作了这部名为《蓝色牛仔裤》的纪录片。制作人梁思仲和李成林向人们呈现了在通风条件差、粉尘飞扬的工厂中，工人们还在使用喷砂将牛仔裤做旧。而不仅保护长期吸入粉尘的工人面临患上龟肺，这是一种致命而不可逆转的呼吸系统疾病。喷砂工艺使用高速砂流的冲击作用清理和粗化物体表面，工人们使用这种喷枪来打磨牛仔裤，使得牛仔裤呈现出时髦的做旧感。业界普遍承认这是一种高效廉价的方式，如果不加以适当保护，对工人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制作组到访了中国广东的新塘镇，这里每年生产约2亿6000万条牛仔裤，占世界牛仔裤生产总量的1/3。半岛电视台发布媒体声明表示，在工厂中看到使用喷砂工艺的牛仔裤品牌包括 AE 美国鹰以及 ANF Abercrombie & Fitch 等美国年轻人追捧的潮流时装品牌。美国鹰公司在回应记者关于此事的提问时发来官方声明，其中表示，自2011年起，我公司已经禁止在牛仔裤生产线上使用喷砂。除此之外，我们还禁止任何合同工厂内存在喷砂设备，即使这些设备不用来生产美国鹰的产品。李成林则表示，美国鹰公司向他们证实，其中一家有问题的工厂——天享工厂，确实是他们的合作方。
An American Eagle outfit has confirmed to us that they were clients of this factory, that this factory supplied them with.
美国鹰公司向我们证实，天翔工厂确实向他们供货。他们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移除了所有喷砂设备，但是拒绝告诉我们具体日期。就我们所知，这家工厂在去年仍然在使用喷砂工艺，而工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为美国鹰公司制作服装。
记者随后试图向美国鹰公司证实情况是否属实，以及他们是否知晓在2011年后，这种工艺仍然被普遍使用。但到截稿时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ANF 公司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每次有类似劳工纠纷的报道都会牵扯到 ANF 品牌，所以现在他们一概不回应。这名发言人说， ANF 公司品牌一贯禁止使用喷砂技术，并许诺将公开声明发给记者，但在得知这份调查将以影片的形式播映，并其中有可能有 ANF 衣服品牌的画面时，他表示需要先进行调查。截至截稿时，记者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当被问及这些工人是否知道喷砂工艺的危险性以及是否有防护器材时，李成林表示，
According to the worker we interviewed and also to our researcher who worked undercover,
我们采访的工人还有我们的卧底调查员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开始工作之前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操作过程中危险因素的警告。
位于香港的工人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郭展瑞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个行业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雇主在雇佣工人时并不会告知他们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也不会为他们提供防护器材。郭展瑞表示，中国政府非常了解龟肺和尘肺这类疾病在工人们中的普遍性， 但是没有采取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或是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他表示，中国劳工通讯致力于为这些工人提供法律帮助，寻求赔偿，并帮助他们进一步实现权益诉求。这部纪录片将于近期在半岛电视台远东101节目中首映。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海局势。台湾方面婉拒了中国大陆关于一道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日本方面在1945年的时候被迫撤离了台湾岛和中国大陆，但如今大陆和台湾处于分治的状态，很多台湾人并不信任北京，反而把今天的日本看作是一个楷模。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回了一篇报道。
台湾礼貌地拒绝了北京关于联合举办活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邀请。中国领导人本周早些时候说，今年下半年将举行阅兵式，可能会邀请受战争影响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出席。星期三，中国国台办表示欢迎台湾参加纪念活动。台湾法规禁止公务员参加中国官方的正式活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说，政府将遵守相关的规定。吴美红说，
那对于我们的现职或退离的这个公务人员赴大陆交流呢，有一定的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规范哦。那相关的团体或个人如果要从事两岸的交流活动呢，都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那我们认为呢，现职的政府官员是不宜参加大陆主办的纪念活动。
中国希望通过包括对抗战的共同记忆等拉近同台湾的关系。日本曾殖民统治台湾50年，并遭遇台湾人的抵抗。尽管中国国民政府出兵抵抗，日本1931年仍占领了中国部分地区，并屠杀平民。国民党人在抗战的同时与共产党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国民党人后来退败台湾，另组政府，中国共产党誓言统一台湾。台湾与日本现在是关系紧密的非正式盟友。中国和日本过去20年来则举于不断。马英九2008年就任台湾总统以来，台北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双方签署了21项经贸协定。但马政府去年遭遇大规模的抗议，并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部分原因就在于发展与北京的关系。国民党希望在2016年大选前争取更多民众支持，这就使得正式出席北京的任何活动都暗含风险。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说，普通台湾民众可以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但他同时告诫说，
至于退离职人员呢，还有这些民间的人士参加这个活动，也呼吁要考量国内各界的观感哦，然后要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遵守两岸的交流规范。
台湾政府将指示国防部举办台湾自己的一系列活动，纪念二战结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方面日前表示将要推迟实施新华社的 M503 等新的航路之后呢，台湾朝野立委持续对此表达了关切，并且质疑台湾政府的态度是否太过于软弱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星期四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有关中国自行划设 M503 等新航路的争议，台湾政府和大陆方面协商时的态度只有退让，令他无法接受。
悲哀，不能因为中国的 A470 航道过度拥挤，他就要挤过来我们这边，然后我们的金马航线就必须要面临危险，这算哪门子啊？
叶宜津委员还指出，双方经过5次协商，中国方面只同意 M503 航路向西移6海里，这样的改变根本于事无补，更别说对台湾国安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台湾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国大陆划设 M503 航路等议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中国于今年1月12号自行宣布划设 M503 等四条新航路，其中 M503 航路距离台北飞航情报区最近距离只有7.8公里，台湾政府表示无法接受，并宣称可能影响台湾本岛和离岛之间的飞航安全。双方经过协商之后，中国方面表示将推迟实施 M503 等航路，台湾政府则表示虽然不满意，勉强可以接受。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质询时指出，中国战机以600到800公里的时速起飞之后50秒就可以逼近海峡中线，而且在2011年6月就曾经出现苏凯战机硬闯的情况，未来不无可能中国以保护民航机为由让战机进入 M03 航路。台湾交通部长陈建宇表示， M03 航路已经登陆为国际民航航路，中国方面也承诺不会有军机进入该航路。台湾国防部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周浩瑜还指出，空防战备的压力数十年来一直都存在，国防部对于中国军机起降都能掌握，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也都有办法处置。不过罗淑蕾委员则认为，中国承诺又如何，不代表事情不会发生，最好中国能宣布取消 M503 等航路。他也呼吁台湾政府不要碰到中国就变得软弱。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在报告时表示，两岸将持续就 M503 等航路进行联系沟通，也将就如何提高相关航路飞航安全交换意见，
以及未来两岸建立相关航路飞航监控机制等进行协调，以共同保障区域飞航安全及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并确保我方权益。
林祖嘉副主委还指出，有关两岸 M03 等航路沟通的情形和结果都将向立法院报告，并接受民意的监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星期五表示，伊斯兰国拥有充足的武器和资金，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他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行动已经削弱了很多伊斯兰国的部队，而且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该组织的发动机受到重创。海湾地区的埃及盟国星期五在一次经济会议上承诺向埃及提供12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这次会议旨在重振埃及受到重创的经济。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塞西总统致力于埃及的经济发展。克里还说，美国决心帮助埃及打击极端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他说，这些人是要毁灭埃及，并让这个国家开倒车而不是前进。美国和古巴官员星期一开始举行第三轮谈判，讨论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程序问题。美国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和古巴外交部美国司司长何塞菲纳维达尔将率领各自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缅甸部队炮轰了与中国交界地带的山区，至少造成4人死亡，还有一些人受伤，中国军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这次炮轰行动正值缅甸军方与华人反叛组织在果敢特区北部继续发生冲突。果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五缅甸空袭的炮弹偏离方向，炸死4名华人村民并炸伤9人。教宗方克济星期五庆祝他当选教宗2周年，同时预测他在这个位子上不会久留。一位美国医务工作者在塞拉利昂工作期间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已经被送进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接受治疗。对病人进行检查的医生说，病人的病情严重。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